在吳亦凡被捉捕之後，中國官方媒體試圖打造另一種敘事，聲言吳亦凡醜聞是娛樂業界的K型飯圈文化導致的，需要對娛樂業界進行整治。但是在多年從事女權主義活動和研究的女頻體來，官方試圖以此轉移社會大眾對制度性的男權社會政治體制問題的注意。而中國 K 型的娛樂行業興起的背景是，它本身在相當程度上就是作為一種迷幻藥，提供給不被准許參與有意義的公共生活的消費者，尤其是年輕人。官方雖然擺開架勢要對娛樂圈以及它的資本進行一番大整治，但是迷幻藥生產和供應不能夠停，因此中國當局不會對 K 型的娛樂業界大動干戈。中國官方媒體日前又將它的攻擊批判矛頭指向電子遊戲業界。官方的經濟參考部在8月3日上午刊登題為《政神鴉片竟想成數千億的產業》，業內人士提醒說警惕網絡遊戲危害及早合理規範的文章。這篇文章一出來，在中國引起了一片譁然，並且引起很多猜測和調侃，其中包括中共當局如此以娛樂業為敵，是否會鼓勵更多的中國人關心當局不想令到他們關心的政治，或者鼓勵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人充當武統台灣的馬前卒和炮灰。但是幾個小時之後，這篇文章被拿了下來，到當晚那篇文章重新出現的時候，大眾注意到他的標題更改為非常溫和的《網絡遊戲長成數千億的產業》，原文標題之中的鴉片以及內文之中的電子毒品等熱辣的詞語被刪除。女頻是2018年在中國被封殺的女權主義平台女權之星的創始主編，她認為中國政府很強大，有幾千年悠久歷史的男權社會亦都很強大，比女權主義者或者他們的影響力強大得多。但是雖然女權主義在主流社會面前是脆弱的，但是相信女權主義的人群和群體是在擴大的，而女權主義在這群人的內心深處是有堅韌的。在他看來，女權主義在當今中國的堅韌性是來自女性權利的共識，他突出表現就是中國的女權主義者正是不斷地打壓中日頑強地生存，堅持發聲，建立聯盟，並且在這個過程之中摸索和建立了女權主義的行動性的知識。這種富有中國特色的行動性知識是其他國家的女權主義運動所不能夠想像的，它的艱難不能夠想像，它的創造性亦都不是能夠想像的。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專訪女頻的採訪記錄，女頻表達的是她個人的觀點。當記者問這次都美竹好似通過個人奮鬥或者在有協助情況之下的個人奮鬥喚起了中國網民強大的令到當局亦都沒辦法不忌憚的輿論，令到看似有錢有勢的吳亦凡倒了下來，中國女權運動由此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你說這些是女權權利共識的再次被推進呢？但亦都有人會說，在當今中國所謂的共識亦都很容易被扭轉、被逆轉，譬如不能夠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了，這裡是堅如磐石的共識。中國前總理溫家寶在2012年還在這裡對全國實況轉播的中外記者會上面信誓旦旦地重申了這個共識，但是大家看到文化大革命的很多做法如今紛紛死灰復燃，甚至變本加厲。而記者的問題就是，你對女性權利共識在中國的堅韌性有多少的信心呢？
那就说我们当然是非常脆弱的，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很，我们是很渺小的，我们是很脆弱的，我们政府很强大，男权社会也很强大，这是比我们强大的多。
女评答啊，她觉得这个问题有两面，首先大家当然是非常之脆弱的，女权是脆弱的，她们是很渺小的，她们的政府很强大，男权社会也都很强大，比女權強大得多，這些是事實。中國的男權社會已經延續了幾千年，因此是非常強大的。而女權主義在中國興起了幾多年呢？而中國的女人、中國的女權運動的參與者，他們有沒有什麼社會的資本？他們不是有權有勢有名氣的人，不是自帶資源加入女權運動的， 所以中国的女权主义运动本身就是很脆弱很渺小，这些是事实，她可能会被打压，可能会被分化被瓦解，这些都是有可能的。而今天大家会高兴一下，明天可能就会有令很多人痛苦和失望的事情发生，而今天大家还在笑，明天他们可能就会哭，他们永远会感到有很多很多的愤怒，这些都是真实的，这些都是正在发生的。他指的共识是什么呢？你们会发现相信女权主义的人群仍然是在扩大，在主流社会面前大家是脆弱的，但是相信女权主义的人和群体是在扩大的，而女权主义在这群人的内心深处是有坚韧性的。换句话来说，相信女权主义的人是不会退圈的，你不会相信女权主义变成不相信女权主义，这些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不是说能够绝对地排除，那个就是他的人性所在，你可以删除很多的贴，你可以不断打断他们的发声，但是还会有很多很多的人来到攻击他们，但是你不能够被相信女权主义的人放弃他们的想法，你不能够改变这些人的想法，这些就是女权主义的人性的所在。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女权主义者都已经重新理解他们的生活和他们所在的社会，他们已经意识到了很多在这个社会上面原先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其实是不合理的，譬如说女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一定要结婚，这个讲法是不对的。当他们认识到这一点之后，他们就不会再认为女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必须要结婚，他们不会再认同这种的想法。所以对女权主义的认识和共识是一个单行道，在这种情况之下，形成这种共识的群体，虽然他们的发声平台被消灭了很多，在微博上面被消除了非常之多，但是这个群体就算是在半地下的状态，他们还在那里不断寻求相互之间的连接，寻找机会发声。女权主义声音总是寻找机会来到浮现，这些是不可能被消除的。没人会百分之百的顺从，大众永远都在寻找机会去实践他们自己反抗的政治，这就是他所说的这个群体共识的人性的表现。而记者又问，你在吴亦凡事件之中的《胜利与米兔》这篇文章之中提到了中国的女权主义者还在行动之中发展出只属于中国的女权主义的行动性知识，你可以举一两个这样的例子给大家知道吗？他又说，这个问题可以分两个方面来回答，一个是他刚刚讲的中国的女权，中国的米兔回应是中国社会所特有的女性权利的问题，他又可以再举一个例子，譬如说中国的女性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一定要结婚一定要生育，这个是中国的文化强迫的，但这种文化强迫政府也是赞同的，也都是认为女性应当结婚应该生育，因为中国目前有生育率的危机，这个在其他文化譬如说美国文化里面就没有那么明显，虽然美国文化也都推崇结婚和生育这种模式，但是它并没有那么强烈。中国这个文化对女性有很大的强制性，如果这个文化认为女性应该结婚的话，你如果不结婚你是可能会被惩罚，会有很多的惩罚，结婚对女性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但是不结婚是会有惩罚的，这些是中国社会的特点，文化的强制性。中国的米兔也是在反对这一点，主张女性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女人不怕做剩女，女人可以不婚不育过自己想要的生活，米兔是对中国固有文化的一种反动。另外，米兔在集体行动的过程里面是以一种特有方式来到寻找自己的机会和发展自己的特点，中国从来都没有完整和自由活动的空间，中国的公共空间一直在被关闭，大家都经历一个不断被关闭的过程，甚至他们在几年之前几个月之前还曾经有过自由，目前就没有了，他们处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但女权主义还是在公共空间不断被压缩的情况之下继续活动，而且他的回应是一种游击式的非常灵活的总是侧翼行动的策略，譬如说米兔这两个字就是因为在开始的时候英文的 me too 这两个词本身可能对讲汉语的人来说是打出来不是特别友好，但是更加喜欢用汉字来到表达，另外因为 Me Too 2018年在互联网上面不断被禁，大家才想到了用米兔这两个字来到代替，这些就是一种特点。大家看一下怎样灵活性地去对待 網絡上面的審查呢，而且在這種應對策略之中還保持著他的創造性和幽默感，所以今天的米兔已經成為了中國的 Me Too 運動專有的成果。沒有人認為這些是跟大米以及兔有關的，這些是中國的女權主義反對審查的一個創造。在公共空間不斷被關閉的情況之下，女權主義者有他自己的創造性和智慧，還能夠靈活地將自己的聲音發出去，而且還能夠形成一個聯盟。女權主義不是一個對抗性的運動，非對抗性亦都是一種策略，如果你去對抗，你就會死無葬身之地。這個運動得以存續，其實亦都是在它的選擇的靈活性。中國的女權主義運動所付出的代價和它在極度限制的情況之下所發揮的創造性，是其他國家女性的女權主義運動所不能想像的，她的艱難是不能想像的，她的創造性亦都不是能夠想像出來的。如果說要從社會運動和知識庫的角度來看，中國的女權運動對其他國家的社會運動的啟迪是非常大的，即使她目前還未有被大眾充分地認識到，你如果是一個在中國做過女勞運動的人，再到其他的國家做，那就太簡單了。中國的女權主義運動難多了，但是大家還能夠發出這麼大的聲音，其他人都不能夠理解，因為中國其他的異議的聲音都已經消失了。他並不認為他們消失是他們的錯，但他們的消失是一種遺憾，因為人就沒有辦法再知道他們的觀點，所以女權主義運動還在這裡頑強的持續本身是很重要的，因為你能夠令到非常需要覺醒的人能夠接觸到你的思想，所以他覺得女權主義運動作為一種社會運動所創造的價值是很重要的。如果大眾知道中國的女權運動是怎樣在非常艱難的情況之下活躍，那人就會改變對中國社會的看法，因為那人對中國社會的看法是二元的。所謂二元就是一邊是極度強大、超級強大的政府，也就是從反向被莫拜的政府，一邊是愚昧和無能的民眾，然後是極少數的、極度邊緣的反抗者。這些反抗者忽生忽來，不斷地出現就被打壓，非常邊緣。這些是有很多人對中國社會的意願的想像，好像是中國社會是黑暗的一堆，並沒有空間、沒有希望了。而且尤其是看到中國政府掌握了強大的互聯網監控技術來到指導他們的治理，令到很多人感到絕望。不要對中國社會絕望，在你們看到的表象之下，中國社會還是有很多很多的活力的，只不過在中國社會活動變得非常之艱難，但中國社會的活力並沒有死亡。在中國社會並沒有死亡的時候，你就會意識到這些聲音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這些聲音的存在本身比吳亦凡是不是進入監獄更加重要呢？只要這個社會活下去，就是這個國家的希望。但是你假如不深入到這個運動的內部，你是不知道這一點的，你以為中國沒有希望，其實不是這樣的。那記者又問，在吳亦凡事件之勝利與米兔這篇文章中提到，男性和資本權力主導的行業就是傳媒娛樂行業是侵害女權的重災區，那又請問中國共產黨當局正是展開打擊資本權力的運動，假如有人說這是中國女權主義的福音，那你要怎樣回答呢？
我覺得就是這樣，就中國這個娛樂行業的興起哈，是個本中國的娛樂行業是非常本身是非常畸形的，这个我就不展开了，这个行业的畸形哈，行业内部的这个畸形，这我就不展开了。
咁佢就答话，中国嘅娱乐行业本来就非常之畸形，呢种行业内部畸形嘅情况，佢就唔展开啦。呢个行业嘅兴起嘅背景就系，佢本身喺相当程度上面就系作为一种迷幻药，提供俾不被准许参与有意义嘅公共生活嘅消费者。呢啲兴起嘅娱乐行业将他们的受众全部都定义成为脑残粉，没有自己的想法，亦都不关心政治，或者不能够关心政治，他们麻醉陶醉在非常肤浅的只有外表的演技非常差、故事都非常差的偶像的崇拜和爱消费上面，他们的所有能够动性和花费都在为偶像打榜和花钱。这是一个愚民和割韭菜的布局，他的兴起是对公共生活的一种替代，人是需要公共生活的，人是需要社会参与的，人有这种能量，亦都有这种热情，那些人没有公共生活怎么办呢？就是娱乐至死，中国的娱乐行业的兴起就有这样的背景。 而你個行業的氣氣本身就是畸形的，所以你要問政府對娛樂行業是什麼態度，它總體來說不可能好像對女權主義公民社會一樣持打壓的態度。為什麼呢？因為韭菜需要麻醉，它需要提供娛樂產品給大家。你看過小說1984就知道政府還需要生產黃色小說給大家看，因為這對統治者維護統治是很重要的。所以對娛樂行業，政府好像對一些社會生活其他方面一樣，要控制要主導，要給它劃定界線，但是不會很強硬，因為還是需要它，還是需要維持這個行業的存在。而这个行业的存在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政府、对所谓的和谐社会有意义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也对娱乐行业要采取一些打击的措施。他就是要告诉大家知道谁是真正有权力的，真正有权力的不是你吴亦凡这样的人，无论你吴亦凡这种的人赚了多少钱，你在政府面前什么都不是，这种信息是很重要的。他要宣示实践他的权力，令到这个社会之中的人不能够自行歧视的权力，一切都要由他来到操控，哪个的权力过大就可能就会被削平一些，马云可以被削平一些，吴亦凡和娱乐业也可以被削平一些，但是娱乐业和其他资本行业还是这个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这些是不会改变的，只是打压并非被打压，性质和程度就是不一样。政府通过这个打压也摆出了一定的姿态，譬如说政府打压马云，就是那些人将对社会问题的义愤转移到马云这样的人的身上，给人家发出的讯息就是原来中国社会的问题不是治理问题，而是资本家捣乱造成的问题，然后当局将矛头指向他们。对一个行业的打压收买不到女权主义者，起码赎买不到硬核的女权主义者。如果将他们的政府想象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可以操纵一世，这些也是将政府想得太高明，政府都是这样想的，但是他不是可能做到，因为女权主义者和很多其他的中国人一样有自己的想法，不是所有人都是无脑的，只是他们所企的立场、他们的位置也是抗争性的和意义性的位置。当记者问作为一个女权主义活动家、作为一个女权主义研究者，你希望中国的男性在中国的女权主义运动之中有什么表现或者发挥一种怎样的作用呢？
我觉得这就是说，所以这些就是女权运动这个作为这个社会运动的创造一个知识的价值，就远远没有被人，其实很重要的。
他回答话，他觉得他们的社会总是将男人看得非常之重要，他们的社会也都总是希望女权主义将男人看得非常重要，所以啲人总是认为女权主义者怎样替代男人是很重要，啲人总是问这个问题，男人在这个社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咁女权主义者是不是要跟男人合作呢？他觉得大家应该提倡男人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男人不像社会公开或者潜意识里面所标示的那么重要，所以男人也是一样，这个运动是开放的，为什么你没有参加，好像没有女人一样带着自己的劳动力参加呢？这些是男人的问题，这些不是女权主义工作没有做好的问题，这些是男人自己为什么不加入的问题。女权主义如果有什么资源，无论是关注的资源或是动员的资源，这样都是极其有限的，很多的女人在她们的工作都未能够做好，所以她们的资源就很难用在男人身上。无数的女性每日不敢出门，永远都在那里害怕，害怕自己被强奸，害怕在走路的时候还是跟你的上司一起吃饭的时候你永远都在那里担心，这些是男性体会不到的经验。这样你要加入女权运动，你就要理解女性的经验，你要知道怎样跟女性一起合作，要接受女性的文化，要知道怎样跟她们去协作，另外还要接受女性的领导。男性来到女权运动就是接受女性的领导，这些是跟社会其他的领域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很多男人不能够加入到女性运动呢？因为男人并没有被女性领导的习惯，他们来到女权运动组织还是一个指导者，这样的人是不会被这个运动欢迎的，他们只能够留在那个男性主导的主流社会里面，不能够来到女性这个的边缘的运动。这个运动就是由女性领导的，女权运动为什么不能够被男性领导呢？因为女权运动所追求的就是性反转的权利，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能够接受这几点，这个就是理解女性的经验，能够跟女性一起工作， 能够接受女性的领导，那你就能够留在这个地方，这些也都是你自己的选择。以上是美国之音今节华盛顿的报道。